今天我们可以把最后一篇讲完，瘦弱无极。那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瘦弱无极啊，这个无有极限的。第一句话就是佛告弥勒菩萨啊，我们就要注释了啊，都是佛告阿难阿难啊，这个地方是佛告弥勒，所以这个经前半部是阿难是当机啊，从这以后是弥勒当机，阿难退居第二位。在这个经中，佛后头现在我们这次讲不了了。佛告诉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啊，我现在无这个实际之理啊，向你们宣说了这么样广大这么微妙的法门，就是指念佛法门啊，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啊，所以十方佛都称赞了。熟妇如等，现在就熟妇给你们，就指着阿难和当时在会的一切大众啊，菩萨以及这个地球上的20000人做大守护啊，你们要好好的守护啊，这是大守护啊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会上，阿难当机接受了我这个熟妇，所以因此下一个佛来啊，不是跟我说的，说弥勒啊，但是他有这个口误，不是阿难了。下一个佛这个弥勒来，佛的嘱咐他承担了，所以他来之后，他一定要大弘这个话，做大守护。所以有人以为像弥勒来之后所说的只是法相，当然要说法相，说他的唯识观是弥勒。成功的法门，但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必定要对于这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要讲述弘扬无量寿经。所以从这个地方起，就弥勒菩萨当机了，也就是下一个接班的佛，在这个问题上要接班。佛告弥勒菩萨，以当时诸天人等，在这个会上，人类地球的人是20000，四众弟子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20000，还有诸天人民，还有诸大菩萨，这是无量无边的。告诉大家，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国土，他那的声闻那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称说呀、啊。他们所做的，他这个声闻刚才说了是圆二圣境嘛，这个声闻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正果，他所正断惑的水平来说，他断了见惑思惑，是相当于声闻的水平，称之为声闻，都是发大圣心的。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大白啊，说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啊，弥陀的愿海是一圣的愿海啊，这都是给一个大白牛车啊，说这是一句话呀 这个愿海具体的大家的修持就是有念六字洪名啊，求生净土，比如说是自个儿这个求生的心愿投入在弥陀这个一圣愿海的大愿之中，所以弥陀的大愿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愿之海了，说这就是法门的微妙。这些功德不可称说，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这是略说。右其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那个国家微妙安乐清净是这个样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我这一段见于魏译，魏译本有这一段，这一段话的后头就是古译了。所以后头这一段话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都没有谁做过注解，这个我是第一个动笔的。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有人将来写得更好，超过这个啊。那么也这个我们也是在做一次检验啊，这个里头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更恰当的一些解释。微妙安乐清净，这是为一个日本人做过注解，说庄严超举超绝，它的庄严超乎一切，绝妙，所以叫做微妙。 无有苦恼，他的国家没有苦恼，无有苦就众苦，但受诸乐则称为极乐，没有这个苦恼的叫做安乐。而且这个国家是无漏相啊，它是不是有漏之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漏的。它这个水脑树林虽然跟我们世界这东西形象一样，但是它是无漏的功德所成，是无漏所显出之相，是实相而现之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但也没有不相，不相也是相。无不相就两个否定，负负就得正，是不是？实相可以显一切相，这实相所显之相，所以清净，所以因此极乐世界是微妙安乐清净，如此的安乐清净，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释迦牟尼就这个是对的，当时在会的众弟子说的话，你们要念道之自然呐、这个何不立为善呐、好而为善，念道之自然呐、这个立为善的解释，净营有解释，就是用力的去行善。这个念道之自然嘛，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嘛，你自然就往生了，不是你就不用你自个儿费什么力量，自然达到的，说这叫念自然。所以净营的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的，完全归到这个念佛法门解释这两句。那么这是中国人的解释，日本人的解释呢就广一些。他把这个自然呢念道之自然，自然就是这个弥陀的本愿是他力，所以这个他力法门，他力大道，靠他力，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靠他力。所以就到临终的时候，这佛来这个慈悲加佑，历经不乱还有定说佛是以这个三昧力，使得这个我临终的人也入三昧，因此自然而然发生正念，离佛往生，这是非常自然，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造作，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样叫做自然。这是慧素的解释。再一个自然，他说三圣法所证，三圣道的行人他们所修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无为啊，无为而自然，你有为就不自然了，无为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由于造作而成的。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有人他就是这个很天真，有的一个人很多做作，所以有的是一真是假，在这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造作的人比那个率真的人往往差得很多不是没有眼睛的人就把这个很造作的人表现很有道德，很有什么什么，但是他是做作的咱们从这样说假道学，他有的做作。所以这个三圣的法也是无为自然，没有造作就叫做自然。所以自然中包括两个意思呢，可是在他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但重要的还是在最前的净土法门嘛，就他理是自然。所以从这两个说法来比较，净影度呢就以这个为善去求往生叫做立为善，以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这是净影度的意思。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他就是他力直超，他的力直超，这个叫做自然，以无为无作也无为也无作，这个叫做自然，另外一种自然以初意前头那个这个他力直超作为自然为主，这个慧素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净土宗的奥妙相同。它这个里头虽然是两种，别互相含摄，就是在你这个念佛之中，我们说暗合道妙，所以这个某一大师说从事之达理之，你只要事持，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这么念，这是在事上在持名，可是从事上持名，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觉而达到理持吗？到了理持呢就无为了，也就是无作了，所以第二种自然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种里面。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过去所流通的位义这一段的解释介绍过了。那这一段嘛，中国日本人都有些注解了，底下我们是用的古义， 古意底下有一大串的句子都有自然啊，这个底下有八处都见了自然两个字，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自然所牵随，八处用了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无因外道所主张的那个自然，叫做自然外道，他们就主张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字相同就以为它的实意相同，而自然两个字，要不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凡是用自然都回避了，因为外道用过这个就不能用，有的事你也没办法。因为像无为两个字，咱们中国道教用的啊，大家稍微看过一点道家书的，道家常常用无为嘛，那咱们经常还是用无为嘛，那这个不无妨碍。但是我们的意思比他深了，智者就是自信嘛，然楞严经讲清净本然的、清净本来的本，然就是然而那个然，就是自然那个然字，清净本然的。所以有人问问题，清净本然怎么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呢？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是清净本然的。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自信的自和清净本然的然，自信清净本然称为自然。自信的本然就是真如实相，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那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刚才这个不是解释了吗？那个说念佛嘛，就是这个得到往生嘛，念自然嘛。啊，所以持名念佛就是立为善，念自然，同时这里就是念实相。这个为什么说你持名就是念实相啊？这个偶益大师的解释最好了嘛，所以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学习净宗的一个纲啊。他里头说实相无二，也没有无二，是故举体整个这个实相，它全体做一做正，做医报做正报都是实相，倒过来说医报也是实相，正报也是实相，做法做报，法身是实相，报身也是实相，做字做他，他方的佛是实相，这是我，这是字，是我也是实相，你们也实相，乃至能说所说，能说的所说的，所说的经文，能度所度，我们去放买点螃蟹从放生，我是能度，螃蟹是所度，这菩萨在度我们，菩萨是能度，我们是所度，能信所信，我们信极乐世界，我是能信极乐世界是我所敬，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所印出来，实相如果图章印出来，一切印文呢，这一切都是实相这图章印出来的，实相正印之所印的啊，所以这个就跟咱们上次解说过的，一切皆成佛呀。像偶益大师这个话，跟咱们经中的一切皆成佛，跟楞严的一个一切是究竟坚固，这都是只为在这个言教之中登峰造极的东西。所以印光法师赞叹，释迦牟尼佛再写《阿弥陀经》的注解也不会超过偶益啊。我因为这句话而佩服了印老，过去的这个三大德之里头，我总觉得印老弱一些，但是印老能够看到这样，能敢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大敢说啊，没有金刚骨头的这就世俗的概念就不敢这么说，所以因此这个持名就是念实相了，念道之自然了。刚才我们说自是自信啊，然是清净本然，所以这个是还是根据这个自然，要讲往下往下讲，爬出见自然，把这个自然说一说，顺带着把前头的那个解释补一补，就往下去了。出入供养观经行道，极乐酒席，这底下就显极乐这个会众的诸圣功德， 诸入供养，极乐世界上次不说了吗？到各个世界供养诸佛啊，他们这个不停止的去供养，这是修福。观经行道就是修慧啊，看经啊，行道啊，所以就是福慧两种庄严呐、啊，所以就喜乐呀、啊，啊，就生欢喜呀、啊，法喜呀、啊，法乐呀、啊，而愿意久久休息呀、啊，没有懈倦呐、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退远的、啊，老在登上，这也就是我们要称极乐的原因。财猛智慧啊，这个财猛就是说咱们这个经中称赞这个法藏比丘高才勇哲。与世超逸，高才勇哲嘛，这不就是啊才猛嘛，有智慧嘛，所以这个才猛智慧跟这两句经文是同一呀、啊。心不中回，回是退呀、啊，中途退了，就是中回啊，他这个没有这个中回啊，他亦无懈时，他没有懈怠啊，这个外若迟缓，迟是迟徐，安静静的，慢慢的。缓是缓和，现在大家不都希望缓和吗？不喜欢紧张啊。你外面看他的很安徐，很缓和，内读齿疾，内心是很齿疾啊。齿是急速很快，急是很急速，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外若迟缓，内读齿疾者，就表示它表现于外的是很宽缓很安闲，好像没有事，但是内心嘛，精进不移，念念相继，没有一念懈怠，这称为持戒啊，没有刹那失招啊，所以片刻不在，片同死人呢、啊、他就没有这个同死人的时候啊，所以这叫持戒。如龙虚空，如龙是合同之意啊，我们融能融物叫做融啊，融融的就跟大家都能够相合相同，所以没有标新立异啊，啊融融啊，虚空它跟虚空一致啊，跟没有不同于虚空之处啊，指这些圣众的心呐、啊，它同于虚空啊，虚空没有边际，自心也没有边际，虚空无一物，自心也无一物啊，虚空它是空无，可是万象都生在空中啊。那我们心也是如此啊，我们心中也建立万物啊，那么无一物就不再有边了吗？哎，如万物就不落空边吗？是不是啊？所以它就不落第二边呢、啊、无一物又能容万物，就双照空有，空也照了，有也照，无一物就容万物嘛，双照空有，无一物是空，容万物是有，空有双照，容万物还有没有一物，空有都没有了，无一物，这空有俱猛啊。所以看如龙虚空中就可以解释出这些个很重要的含义啊。所以底下就自然而然嘛，就是这个实得其中啊，自然合乎中道啊。所以从容中道，实者实合，得者是气会，没有是个无所得嘛，这是气会于中道啊。就像《金刚经》说，无助而生心，生心就无助，无助就生心了，这就是中道。中表相应，中是里头，内心表是表现于外的，表里一如，所以就中表相应，没有安排，所以就自然严整，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自然而很严整，庄严整齐，检验端直，检是检出，不要分散，练是收敛，就是耳鼻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收视舌听，看的东西不追溯外者，收听就是听自己，反问自性，这都是收敛之意。这个端是端正，直是不屈正直之意，所以端练即简练端直，收视舌听，心不外缘啊，端正啊，正直啊，那这样就身心洁净，你不出去追外头就尘缘去了，所以你身也清净，心也清净，就是耳目口鼻啊，身心都端正了，身心都端了啊，于是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啊，身也干净了，心也干净了，没有所爱，没有所贪求，志愿安定，他发的志愿 安定的啊，安就是决定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彼土的圣众所发的誓愿自然就是坚定的，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又出了什么新的愿，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一会儿又添一点了，一会儿又减一点，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又不及了，没有这些事。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没有增缺减少，求道也和正。刚才说的这个和字啊很重要啊，自然众觉啊，啊，它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穷是歪呀、啊，邪就是邪恶，那这个邪恶很多，一不小心呐、啊，现在种种现在都批判了一些，暴露了一些，国内国外都有，政府也抓起了一些，很多修行人上当，就是误了穷邪了，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不为穷邪所误。所以为什么能不为诸经所寻些所悟，他随经约令，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所以是要尊重经教嘛，皈依法嘛，皈依三宝嘛，皈依就是皈命嘛，你要皈依法嘛。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就要入地狱，我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什么都是多，所以随便就学密，入地狱有份，因为破早破戒。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要这个要听佛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想自己要标新立异，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不敌过。弘法也很有功，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随经也不敢错跌，不敢少有损失啊，少有违反啊，少有疏忽啊，摔跤了，过于绳墨，就和木匠做工拿那个木那个绳子的那个墨剑呢、啊，裁缝也是带到裁粉线的，啊，都是绳墨之意啊。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绳子上带弹了墨，一弹，木头上就有一条线，你的锯子就按这条线来锯。弦为盗木，况有他念？所木的只是盗，空旷，心中空旷，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盗木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无有忧思。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目求的都是至道，第二句啊空旷，其心空广，没有妄念，第三句是信心坚定，智慧明了吧，啊，是无有忧思嘛，无有忧思，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你很安，你没有，你很坚固，你就这样，就由于你有智慧，所以于是于这一切是于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对于法也无疑呀。啊，我这个没有忧虑，无有疑，你才能够做得到无有忧思，这是三句的意思。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不想这一些，万缘我都放下了。万缘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贤为道目，就这是目道，就是一念单提啊。无有忧思，当念念这一念就是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大菩萨的这三句的这个解释。底下这一段就很深很深入了，自然无为，低空无力，但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为什么自然无为嘛？因为上次说的实得其中啊，他已经恰好的通融在中道，因为他已经能够通融的中道，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怎么去造怎么去做而达到的，就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这才是真的无为。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用什么的啊逼的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为啊，是不是？你在那造就是为啊。虚空无力，虚空指心如太空啊，开广没有边际啊，也离开尘呢，也无染的，空中是不受一尘的。无力 就是禅宗说一法不立啊。说那天来一个人，他最后说求你就这个你就说两句吧。我说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与人，他是灵济寺来的，他禅宗，那就是禅宗的话，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他一法不立，说立了一法就是害人了，所以但安无力，不是虚空无力，就这个意思，如太虚空啊，一法不立，自然无闻虚空，但安无欲，但是淡泊啊，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泊宁静，淡就是淡泊，安就是宁静，所以但安就是这个淡泊宁静的意思。这个无欲，欲是求啊，浅说那我们不用了，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所以这个欲呢，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是希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欲。咱们经不说嘛，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是淡安无欲啊，一切都淡泊宁静，没有希求也没有不希求想，做得善愿尽心求说。可是有了善愿尽心去求索，要实现这个志愿，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要超生一切佛国，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先五劫是皆得善愿，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可是这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结得善愿尽心求索。那么前面已经说但安无欲，没有希求不希求想了啊，正好又有大愿又有尽心求索啊，初看好像是矛盾，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这个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德尊普贤比如说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都空无相无愿，又这些菩萨都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这一些菩萨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无愿法门。底下又说具足无量行愿。我们读书入佛法，要想深入，就要善于去发现这些矛盾，发现了这些矛盾，再解决这些矛盾。你就深入了，第一步往往发现不了，第二步是发现之后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他这个你看着是矛盾，正好是事与无碍，无空空无相无愿，这是理啊，无量行愿是事啊，这事理无碍啊，这终日度生是事啊，终日无度是理啊，终日度生终日无度这事理无碍啊，所以这个大圣法门必须是事理无碍，不是偏于某一边，适度的菩萨这个小菩萨他们是偏于事理一边，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这都是佛还都是圣人吗？但是都有所偏呢，不是圆呢，圆你首先要事理无碍，再进而到事事无碍，涵盖慈悯，涵盖是悲心呢，老信众很哀念众生啊，慈悯是怜悯众生，这是慈心呐、啊。理义都合啊，自然所想得的这一切，自然契理契机啊，是合乎理，合乎义啊。包罗表里，包是包含，罗是摄取，表是事相，理义是理体，所以这一些大事。事理是双元，真谛和俗谛并照，过度解脱。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经，这个过度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表示自己出生死啊，这个就是无意的题目，称为过度人道经。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所以过度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解释，这个事情从那个事情过度，就是自己要出生死，也让其他的众生出生死。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过度解脱，这个合乎事，合乎理，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